八章十六节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圣灵的凭据啊，神的儿女在这世上，或者说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问题。我想每个宗教都有这样的问题。我们不谈别的宗教，其实也他们都有类似的情形。当然，基督教我们相信我们讲的是真的。就这位神是不是又真又活又爱又管又真啊？真实的，但是，50亿年前或者多少亿年前也真的有恐龙，但是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，那都死掉了。是真的，而且是活的。这路上有很多块石头也是真的，但是它不是活的，又真又活，但是那个又活，它必须是爱我的。有很大的能力的，又管我的，也是有很大的能力的。就我们基督徒所信的一个神，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神，是一个 person 啊，就是会思想、会反应、会讲话。我们跟他祷告，我们唱诗赞美他，他有诗歌讲他与我同行，伴我走哈，生命窄路同过。其实不只是这样，他抚养我们，引导我们每件事情。我们的神对我们来讲，比空气、比阳光、比水、比我们的心脏都要更真实。但是恐怕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，对不信主的更不要讲了，就是很遥远啊，这个上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。那么我自己在教会里牧会的时候，也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形，他没有办法体会到上帝的爱。他信主了，但是他不体会到上帝的爱。那不信主的人呢，根本不没有体会到有上帝，他不 care， 他一点都不在意这件事。那我们基督徒对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让他知道这个神是又真又活又爱又管又大又小。所谓大就是伟大无比，小就是他住在我们心里，就是非常贴切真实的，而且不能没有他的，有他就一切都万事都足够了，没有什么都已经足够。我们需要跟非基督徒讲，那怎么讲？当我们传福音，我们用爱，可是好像多少还是缺少一点力量。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就希望有一点凭据，那个凭据呢，大概就是神迹了啊。如果能够有一点神迹奇事，像我们今天等一下会看到的，摩西能够在法老面前行神迹，或者耶稣在犹太人面前行神迹。那么或者以利亚在以色列面前行神迹，这样信的就比较快了。各位，你再想想刚刚我们讲这三个例子，耶稣行的神迹、摩西行的神迹、以利亚行的神迹，你就知道效果不都是很好，有的刚好相反，有人看了反而不信了，就像拉撒路复活以后。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不要有神迹哈，但是我们又求不到神迹怎么办？我们要谈这个问题，就是有没有什么证据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工作的证据，使人能够信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，其实不是跟非基督徒讲的，是或者说主要不是跟非基督徒讲，是跟基督徒讲的。跟基督徒讲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好，我们信耶稣了，可是我们信耶稣以后，神的恩典能力和他的标准离我们都很远，恩典能力离我们很远，以至于我们好像达不到他的标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好像重生得救是一个新的婴孩了，可是我们也觉得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长进。这是我刚刚讲的，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说他不觉得神在爱他，那他甚至不觉得有神，或者他也觉得有神，但神好像不听他的祷告，神跟他很远，神是真的但跟他很远。各位，我也有这些问题。我的问题是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恐怕我得不到神的赦免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，就神是真的，但是他也是真的在发脾气，而这个脾气好像是没办法挽回的哈。那不管是怎么样，不管你不觉得神存在，你不觉得神爱你，你不觉得神公义，你不觉得神会行神迹奇事，或者你不觉得神会赦免你，你觉得神很真实，但他不会赦免你。不管是怎么样来觉得，你的神如果比圣经的神小一点，那就不是神。我们讲神是万有的，你不能把神打一点折扣，不管哪一方面。保罗在这里讲到说，一个基督徒怎么生活是这么差劲呢？为什么还这么体贴肉体呢？为什么我们这么糟糕呢？保罗在第八章里讲很多，讲神的灵， 那么我们需要顺着圣灵而活，被神的灵引导的人就是神的儿子，体贴圣灵的人就是神的儿子。好，但问题各位，这讲的好，都是一些很属灵的话，你可能也懂，但你根本，我又觉得我们也不懂。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十四节哈。各位，你被圣灵引导过吗？我去远的地方，路很陌生，我被一个很熟悉的人引路，他在前面，我跟着他的车，我被车子引导过，我被向导引导过，我被人引导过走路，这我知道。各位，你生活里圣灵什么时候引导你走过路呢？我们也有这样的祷告啊，也有这样的经文啊，后面有声音说这或向左或向右啊。各位，你听过这个声音吗？或向左或向右，现在教会有一些什么问题，我应该向左还是右？向右没听过，各位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。有人说他听过，但是他们通常脑袋好像有一点问题，那种常常说他听过什么的，我们觉得有一些偏差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啊，要不然我们没听过。就是圣灵的引导是有一个光吗？像云柱火柱一样吗？那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看到了。好，他讲到最后，他讲到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这很玄呢。其实他讲的是圣灵与我们的灵一起证明，共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被上帝爱的，我们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，我们是为他被他保守的，我们是被他照顾的。圣灵与我们的灵或者与我们心一起证明，这个是好像很抽象的东西，但在传统的神学里，尤其是改革中的神学里，非常强调这一点啊。其实路德加尔文都很强调神的儿女有那个确据。我想有一些聚会所的弟兄姐妹也会强调这个。你知不知道你得救了？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也会问啊，要受洗的人，要受水礼的人，你知不知道你得救了？那为了要确定可以受洗，就说我知道，其实我看他们也不一定知道。就我们常常在这种困惑当中，我描述这么多困惑，不管是得救前认识耶稣之前，我们需要有一些合理的证据，或者得救之后，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上帝是不是真的在看顾我们，或者说各方面的事情，对外对内对我们自己，神是不是很真实的？好，我们是重生得救，我们有神的灵了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呢，我们难免哈，还是会有一点动摇了。那个 C.S. 路易斯改编一个希腊的神话，就是一个公主或者一个女孩子，跟她所爱的丈夫住在一个城堡里，可是她所爱的丈夫呢，从来没有现身过，她没有看过她。他们住在一起，每天晚上她来，早上她走了，城堡给她各样美好的东西，但她没看过她。那这个公主的或者这个小姐的姐妹就嫉妒啊，就她怎么样，只有惹出一堆问题来。但是我不太记得 C.S. 路易斯有没有把那个女主角的心情描写得很真实啊。各位姐妹，有个男人他很爱你，给你一个城堡哦，然后给你对你很温柔，也跟你结婚了，但你没看过他，每天晚上他都来，然后早上他就走了。那人家说那是一个妖怪，你可能也会相信吧。也是哦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摸他脸啊，哎，都很好啊，都很好。但是是不是一个妖怪呢？其实这个神话跟那个美女野兽也有点关系啊，是不是一个怪物？我们没看过没听过，然后当我们在生活中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一些困惑。各位，我在说的，我们当中如果有非基督徒，你怎么能信耶稣？我说的，你今天是基督徒，你怎么对上帝的爱能力更确定？当然这不是一堂道的问题，我们答案是说圣灵，要有圣灵在我们心中。可能我们讲到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同样有另外一个是有神的话，神的话跟神的灵不能分开的，这也是我们答案。但是我们达到这个答案的时候，我们也去用一个例子来说哈。出埃及记第三章，那时候讲到说摩西被上帝呼召， 神呼召摩西来拯救他的百姓哈。我们基督徒看这一段当然都是一个很伟大的历史了，但是是伟大的历史，我们其实又不太会想到说这是真的，但是对今天来讲不会真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不太会觉得今天真的会发生了。各位，今天你真的觉得你走在阳明山上有个焚烧的经济会跟你说话吗？如果你这样跟你的长老讲，你的长老可能也会把你送到精神病院。就好，如果这是真的，你绝对相信真的，我相信真的，我们通常也不会觉得说它会在今天发生。各位，今天仍然发生这些事，我们神一直在做事，不过呢那个发生的方式呢，我们能不能领受跟摩西一样啊？摩西这个时候是80岁，他牧养他岳父的羊，有一天到了野外，他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就是荆棘被火烧了，但是没有烧坏。摩西说，我要去看那个异象，为什么荆棘没有被烧坏。各位，摩西显然没有受过森林大火的训练，如果是我看到荆棘被烧了，我一定说要去灭火嘛。你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哈，你今天阳明山看到火烧了，你我还去看看啊，怎么没被烧坏？没被烧坏你就该死了，那火就一直烧过来了，应该没有被烧坏，也没有蔓延，反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意象。我不知道摩西有想到多少，他是不是看了很久，一直在烧，一直在烧，一直在烧。照我们从电影里来看，没有烧坏，也没有扩大，扩大会森林大火很危险。当然旷野，我不知道那旷野算会不会有大火，我不晓得，很干燥应该也容易起火，但应该也没什么材料烧，所以我不懂那个状况。但是摩西的注意力显然从火烧转到其他事上，这个感谢主，这也是圣灵的工作，也是神的话语的工作。各位，求主让我们在生活中始终去仰望，去思想，去专注于我们的神，这是很困难的事情。圣诞节我常常觉得很多人并不专注于耶稣，而专注于表演。我主日讲道很少专注于耶稣，我主日讲道专注于我的讲道的表现如何。各位，这两个有天渊之别，我们常常把它混在一起了。你跟你的太太去度蜜月，可能你不是专注你太太，你专注是维也纳的那个美酒好不好喝。我没有说维也纳美酒好喝不重要，但我们常常会偏离了最应该注意的事情。这是一个大意象，我不觉得有多大，但摩西说是一个大意象，然后说这个大意象说经济没有，为什么没有被烧坏，起码从经文字面来讲，摩西没问这问题，神也没答这问题。当然有一些人用灵异或神学解经，经济没有被烧坏，像长老会就说焚而不毁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，但我也不知道长老会有没有解释一下，他们自己是经济吗？那么经济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呢，为什么神在经济里面显现，那个是什么意思？可是经文里面跟我们讲，也许我们可以去思想。在这里不管经济没有被烧掉是什么意思，神叫他直接注意，我是神。而我这个神，当我们在注意神的时候，你一定也会注意到人，因为神是跟万事万物有关的，神在管理万事万物。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一个跟上帝有密室亲密关系的人，他不会不顾民间疾苦的，他不会不食人间烟火的。很多人嫌所谓属灵人，很多知识分子嫌属灵人，很多会工作的人嫌属灵人。我承认可能有些属灵人不真属灵人，但是在圣经里任何一个属灵人，一切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重要，只有神重要，神是他的一切的人，那种人才能做出惊天动地改变世界的工作。现在这些人，很多人想要关怀世界，他没有神的话，到最后就是爱世界，被世界腐朽了，一点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。但是我们要不被世界改变，专注于神，神必须对我们说话，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心。神对我们说话，神对我们启示，然后神告诉摩西，第一个要恭敬，第二个我告诉他，告诉他说我下来是干什么。 我要救以色列人，我要实现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诺言。我也知道埃及人怎么对你们。好，耶和华说我要下来哈，救这些人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听到听课专心不专心，我是从来不专心的哈，我连讲道都不专心，所以听到更不专心了。所以专心不专心就是，那个老师在说话在说什么？是我在那种情况下可能不会专心，我还在看那个火怎么一直没有烧，那个荆棘没被烧掉。然后耶和华就丢个粉笔说：“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”耶和华在跟摩西说，他对了，他先说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他先说：“哦，我听到了，我知道埃及人虐待你们，然后我带他们，我下来要带他们到美好的地方去。”然后有一句话哈，我不知道摩西有没有听到，可能他听到，我是可能没听到。第十节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哇，又要讲了半天，我看到我的百姓，我下来要救他们，好吗？你下来救他们嘛，救他们就是救我们嘛，包括摩西嘛，你下来救嘛。你下来救，你下来救是借着摩西来救啊，这个五雷轰顶哎，这更不可能的事。各位，摩西现在80岁了，各位，今天神跟你讲说要你去把这条捷运修好，我看你也受不，你也办不到吧？哎呀，我又不是学工程的，我没有那个能力。今天叫你布置一个圣诞树，恐怕你也布置不了，起码我布置不了这么小的事。今天要做好大的事，要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手中救出来，带到牛栏与蜜之地。摩西讲得很对，我是什么人，我怎么能够把这些人带出来。各位，神给我们的任务没有一件事能完成的。你要爱人如己，没有叫你带人到出埃及进牛栏与蜜之地，你这句话你就应该回答跟摩西一样，我是什么人竟能爱人如己呢？各位，我们当中有人能够爱人如己的，请你让我认识一下，我实在是要向你三跪九叩。居然有这种人，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爱人如己，最简单一件事情。我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堕落人，我们没有办法办这些事情呢。我怎么能做这个事？耶和华说我跟你一起去，你就能够办到这件事，你就能把百姓带出来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这里的对话不知道被省掉多少啊，很简洁，就耶和华有个宣告，我要借着你把一件任务完成，这件任务你一定能完成。好，我们就说嘛，我们也不要讲爱人如己，抽象一点。现在我们当中收到一个命令，要把这条捷运修好。不管我们是80岁、70岁，懂不懂工程，修好，这不可能嘛？这是一定有问题嘛？一定是给命令有问题，那个人有神经病。我不知道你在西南，你在何烈山那边，当耶和华向你显现的时候。就是在西方也有这种情形啊，天主教里面有一些女的圣徒，就是她跑出去玩，跑到山地玩，然后什么圣母向她显现了，然后回去刚开始不跟讲，后来讲圣母显现了，通常呢家人都说她神经病了。各位，你今天说来到教会的路上，又要向你显现了，要让全台湾的人，你要从基隆一直到屏东，不是修这个，要让全台湾每个人都信耶稣，你回去跟长老讲，跟父母讲，大概答案也是我们带你去精神科医生检查一下。摩西有一天出去牧羊，看到了很稀奇的事，他说耶和华跟他讲话，耶和华好像 已经在这里把答案讲出来，甚至把问题都讲出来，你还没看到那问题是什么。就是摩西说我怎么能去，耶和华说我跟你去就可以了，然后大概有人会怀疑，耶和华说我会给你一个证据。各位，圣经上有很多的证据，我们在小说上也有很多的证据哈，那个是一个信物，是一个证据。在听说了，在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戴笠啊，或者蒋总统啊，委员长也有委任一些人去做敌后工作，那要有证据。有人说汪精卫也是，当然这都是历史上的事情，到底是不是？那个证据就是，我给你一个信物，到时候人家杀头，你说这是当年委员长委任的，这是一个证据。现在耶和华突然冒出一个证据，耶和华说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意思是说，当法老问你说耶和华打发你来有什么证据没有，你给法老看吗？他没有这样讲。耶和华的意思是说，当以色列人说你凭什么代表我们多少2300万同胞，你凭什么代表我们发言要跟法老讲，谁派你的？你说耶和华派的，拿出证据来。是以色列要看证据，还是埃及人要看证据？这个证据是什么？还是你要证据？摩西是不是在问这个焚烧荆棘说话那个人说，请你拿出一个证据，我要知道你是上帝。哎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诈骗集团这么多，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发光了，在你面前说我是神，你有没有什么？你是不是要请他拿出一个证据来啊？他到底是魔鬼还是真神？我讲的不是开玩笑的话，因为有太多人被骗了，有太多人都被神棍骗了，有太多人在台北教会里，正常的教会好像不大兴旺，好像异端邪说很兴旺。耶和华对我说，神对我说，神对我说你要嫁给我，神对我说你要把你的产业卖了来跟随我。奇怪，很多人都没有说你拿出一点证据，拿一个 pass 套出来给我看看吧，谁派你的？各位，你不要忘记，在末后世代会有很多敌基督啊。这个人说我是基督，那个人说我是基督，所以这里这证据很复杂了。是摩西是上帝代表证据，还是那个上帝要拿出他是真实的证据？我们先一个个想哈。任何一个教会，任何一个基督徒，任何一本书，他是上帝代表的证据，或者他讲的是真的证据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你们在课堂上上过的。如果他讲的是十字架上那位耶稣，那就是真的。但十字架上耶稣那讲的又非常复杂了，那是三位一体的，那创造世界的，那独掌管万有，那死里复活的，那是童女怀孕的，这些都是证据。但这些证据对你来讲可能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们是真神哦，我们讲的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哦。那下面你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或者不信主的人就要问，死里复活的证据在哪里？就是人要问嘛。我还说耶和华说我给你一个证据，这个证据到底是我是真神的证据，还是你是我代表的证据，还是你要对以色列说的证据，还是你要对法老说的证据？逗你们一下，各位，你们知不知道我是康莱昌？你们怎么知道我不是一个冒牌？可能要去化验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啊，要化验我的 DNA 了。你们通常不会做这个事情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到白宫去参加晚宴，可能要看你的 ID。 但刚才有人讲了，但 ID 可能被偷啊，那个 ID 可能要仔细一点，可能被冒做啊。各位，如果说是你到了白宫的安全层次要高一点，你信的神的那个安全层次要多高啊？我讲可能你们觉得很困惑啊，那么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到底是不是啊？其实答案我们刚刚都已经讲过了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 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？圣灵在你心里的见证。你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？圣灵在你心里的见证。你怎么知道上帝爱你？圣灵在你心里的见证。我们总是回到这个你已经知道答案，圣灵借着圣经上的话。神所拣选的人心里有神的灵，神的灵就肯定神的事情。我先把这个答案讲了，免得各位以为说你要证明这个世界任何事要用什么 DNA 什么，那些都不可靠，那些都会走样，只有圣灵不会欺骗我们。那这里没有讲圣灵啊，可是摩西心里已经有圣灵了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讲的好像有点复杂，你也回到很简单的，你是神的儿女，就有神的灵，你就不会被欺哄，你就知道因为神爱我们。但是我们总还希望有一点证据嘛，你先生说我爱你我爱你说了40年，总要有一点证据嘛，譬如说一件貂皮大衣啊，譬如说去维也纳玩一次啊，譬如说什么嘛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是挑拨你们夫妻之间感情哈，总要有一点证据嘛，你有什么事上爱过我，那个是看得到摸得到的。所以上帝也提出一点看得到摸得到证据。上帝的证据是什么？其实你在这篇你会看到很多个哈。不过上帝先讲的那一个呢，是最有用也最没有用的。上帝说啊，我打发你去有证据的，我没有用错人，有证据的，你没有信错上帝，有证据的，工作难你能完全完成，有证据的，你会把以色列带到这里，带到这里就是证据。各位，这是废话。现在我们再来讲修这个捷运，修这个捷运啊，你现在要我来修，你说你们找错人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请拿一个证据，证据就是你修好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各位，我要在还没修的时候投资3000亿之前确定，你说我投资3000亿以后修好了就知道了。耶和华说你到了这里你就知道我真的用了你了。所以各位，你要确定上帝是真神，最大的确定就是你死了上天堂就确定了。不过一般人都希望是死前就确定，对不对？一般人都要信之前就确定。有神的灵的人，他在什么都还没看到的时候他就能确定，因为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而这不是迷信，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做的证据。但是这个在人间不是一点物质上的证据都没有了，圣灵一定是跟神的话在一起的。下面我们也不去仔细讲哈，摩西问了好几个问题，那么这里面都跟神的话有关系。神跟摩西讲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表示神是超越时间空间历史的，我是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存在那一位，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是我进入时间进入历史。这两点基督徒都要记得，我们的神是无限的，无始无终的，是永远的，但我们的神又进入世界，所以每天包括现在跟你我也有关系。现在神的真实比你呼吸的空气听到的声音都还真实。如果没有神，你听不到东西，你也呼吸不到东西。我们的神既是浩大无比又在我们身边工作，他既是那掌管宇宙万有决定一切事情的神，他也是希律一箭就可以刺死那个小婴孩，道成肉身。好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你们非常的辛苦哈，我会要你去跟以色列人的长老讲，然后在3:18他们一定会听你的话，然后你们要去跟埃及人讲。各位，我再说啊，摩西真的是，我看一般人来解释他一定是疯了，这老年人80岁还去牧羊，太阳晒多了所以头昏了，以至于他有那个幻觉了，幻听了。我们再说各位，你80岁的老人家，我们这里可能有人讲说上帝要叫他出来选中华民国总统，我们恐怕也会觉得他疯了嘛。不但是选中华民国总统，而且要反攻大陆，那不是更疯了。现在摩西做的 你说谁信嘛？既然有个80岁的老头子，对不起，老先生出来选总统，家里人不相信，然后共匪哈，对不起啊，就是反攻大陆共匪也不会相信。现在摩西碰到两个问题，他怎么跟以色列人讲？他又怎么跟法老讲？他跟以色列人讲，各位你要知道，他跟以色列人已经40年不在一起了。他在旷野牧羊40年，40年前他还有点声望。我们现在看政治人物，我们也知道嘛，政治人物不要过40年，4天不见，大家就开始忘记你了。人非常现实，电影明星也是这样子。摩西40年没有人知道他了，谁会管他？另外一个也很稀奇的，摩西怎么去见法老啊？各位，你今天去中国见胡锦涛，你见见看，我相信你见不到他的。我相信我一定见不到他。我拿冲锋枪去，只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弹蜂窝一样，我不可能见到他的，没有人会甩我的。你去见见看，我不知道摩西怎么能见到他的。摩西见他说了那么重的话，也没有被处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好几次去见他都没有处死，我觉得很稀奇。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想的，因为摩西行10个神迹，我们从小就听了也没有去想想，所以我们虽然相信，其实又把它当故事。好，神讲了一大堆啊，你都会实现，你都会实现。神先说我会给你一个证据，那个证据就是你这个事情一定会办成。我刚刚已经举了很多例子，我再举一个例子。各位姐妹，有一个男孩子追你，要你娶他，但你不知道跟他结婚到底可不可以，幸福不幸福，他可靠不可靠。到最后你们谈了很多次，到最后你就直接再问他，你对我好像很好，好像不错，我们认识也很多年了，但是我嫁给你到底会不会幸福，请你拿一个证据出来。那证据通常是10克拉大的钻戒啊，或者什么。哦，好好好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把你说的那么庸俗哈。但如果他说你嫁给我就知道了，那就是耶和华的答案。当然耶和华答案比那好一点，就是耶和华答案是我有我的话，我的话就有这个力量。那个男孩子不能给你这么有力量的话，我有我的灵，我的灵就在你心里，你就心就会相应啊，心灵就会相应。不过神在对人的时候，我们也再一次说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神的话就是保障，这就够了。可是有的时候神也的确会用一些外在的东西，这些外在的东西呢，就是出埃及记第4章所出现的。第一节，摩西回答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这个他们是谁呢？我说了，可能有两个，一个是埃及人，一个是以色列人，都不相信。他们不相信，在第4章哈，第4章的30节，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，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，百姓就信了。看起来摩西所先感觉到的是真的，他们不会信的。然后他们怎么信呢？是行了神迹以后。因此我们并不轻看神迹奇事，不过我们也不能重看。完全没有神迹奇事，单单有神的话就够了。完全没有神迹奇事，单单有神的灵就够了。神的灵跟神的话一定是一起出现。所以我们今天跟人家传福音，我们今天跟佛教的道士和尚不信主人传福音，我们跟大学教授跟进化论专家传福音，你能够有很多的知识学问最好，你没有，你有神的灵神的话。不以成败论英雄，他不一定就信了，但是你传讲了神的话，你心里尊主为大，就一定有神的见证。那个见证不一定叫他能够信主，可能叫他死。保罗讲，我们成了香气，也叫这种成了叫人死的香气，也叫人活的香气。我们不知道人会不会信，但希望我们的见证是真实的。摩西说他们不会信，我总得有点证据吧。 好，下面这你们很熟悉了，不过这熟悉我又觉得不够熟悉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他说是杖。耶和华说，丢在地上，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，摩西便跑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，人变为杖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在讲这个时候实在太兴奋了，或者太好笑了，实在太真实了，我必须又再说，我们跳出来一下，跳出来一下，你有没有跟神这样对话过？要我跟你讲哦，你手里的是什么？是筷子，丢下去哦，变成一根蜈蚣哈、啊。你有这种经验吗？我相信没有。如果你有这种经验，你还需要丢筷子吗？如果神这样跟我讲话，我早就信了，我不需要。如果神这么清楚跟我讲话，没有问题嘛？好像这里摩西不是问题。各位，摩西没有问题了，神跟他讲话，圣灵在他心里工作，他知道这是神，他不需要再有证据了。现在这个证据不是对他，是对那些不信的人，而对不信的人，你有再多的证据仍然不信，有点复杂哈。摩西现在不需要证据，摩西已经信了，这个证据不是给摩西的，这个证据是给不信的人，给不信的人有十个证据，后来一点用都没有，法老后来没有信。耶稣的时候也是一样，那些信的人就跟随他，不信的人总是在对耶稣说，再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，你既这样，再行一个什么神迹给我们看看。因此我们有外在的神迹奇事或者很特别的事，感谢主，生活中也很需要这些，但是如果没有，单单有神的话，有神的灵就够了。如果有神迹奇事，我们实在软弱，这件事很大，我们需要有神迹奇事，我们感谢主，但你也必须记得，这些神迹奇事需要叫你就去信靠神，而不是继续怀疑。你求神迹奇事最好不要一开始就求，如果非求不可的时候，你千万要小心，神迹奇事可以让你变成法老。你经历神迹奇事而拒绝圣灵在你心里的工作，你看到神迹奇事而拒绝上帝的话，后来神迹奇事会叫你心越来越硬。法老就是这样，法利赛人也是这样。所以其实我讲这么多，你如果觉得今天讲的太复杂了哈，我们还是回到最基本的。你现在信耶稣，你在听我讲道之前就信，听我讲道之后也信，不过好像更糊涂一点哈。那就感谢主，各位，我们都是有圣灵的人，我们都是把圣经当神话的人，那就够了。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碰到那些头脑复杂一点的，我们也去想一下。我很感谢主，神跟摩西讲话的时候，摩西没有任何其他的怀疑了。你知道你跟摩西一样幸福吗？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有什么异象，焚烧的荆棘，我们不需要雷声闪电，我们不需要有这些，我们把它当神的话，我们就很有圣灵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不一定心里好像火烧一样，每次看圣经不一定嘛，我们早上念起经文也不一定嘛，心如止水可能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看到圣经，我们有圣灵，就跟当时耶和华对摩西说话是一样真实的，没有任何神迹奇事，没有关系。而那个真实，神的又真又活又伟大又体贴，在现在我们读神话的时候，和当时摩西听到神跟他讲话的时候是一样有力量的，都是圣灵的工作。不过我们现在回到其他那些不信的人，把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，摩西就跑开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，人变为杖，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。所以这个是先对以色列做的，以色列可能不信。这个神迹很有意思，各位你再看哈， 耶和华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你觉得这个容易吗？你大概没有抓过蛇，但如果你抓蛇，如果非抓不可或非打蛇不可，你应该有足够的基本常识，抓蛇不应该抓蛇尾巴吧，应该抓蛇头吧。你抓蛇尾巴那个头不是回来咬你吗？你抓住蛇的头它就不会咬到你了吗？他说抓尾巴那不是很危险的事吗？那圣经有没有讲摩西就去抓呢？没有，哎，没有讲。应该我很关心的那件事圣经就不写了，因为只要摩西有信心他就去抓了。所以这里说哈，如果你丢在地上然后再去抓，他们就相信，第五节，如此好叫他们相信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向你显现。啊，我求主怜悯恩待我们。第一个，我们没有看到他描述摩西去抓，一定是了。第二个，摩西问的是他们不会信我，耶和华回答的重点是如此他们就会信你。没有，耶和华不是这样说，如此他们就会信我耶和华。各位，我们的重点总在神，不在神的仆人。神的仆人很重要，如果神的仆人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，神借着一无所有的人来彰显他无比的大能。神在世上做事很少，我的印象里没有直接在做的，总是借着他的仆人，不管是风火这些没有意识的或有意识的，或者天使或者人或者魔鬼，神希望他的仆人是一个完全依靠并且荣耀神的。你看他说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，不是信你摩西。你不要搞错了，摩西为人谦和，始终记得这一点，感谢主。但是你也很重要，我们说了，神不直接的来启示，神总是借着一些受造物来做一些工作，是向你显现的，你要做这个事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哈，我们也有点觉得奇怪哈。当然这可能很多灵异解经的有很多很好的解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杖丢在地上要变成蛇啊。杖丢在地上如果变成一个苹果，变一根甘蔗，变成一个电脑都很好，变一条蛇这很恐怖。第二个神迹也是这样，哎，耶和华说把手放在怀里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。我也不知道这个神迹是怎么回事，因为耶和华只说把手放在怀里，没有说现在把手抽出来，没有说，大概是放了太久，耶和华不讲话了，摩西感觉他手有点怪怪了，就拿出来了。我不知道有多久的时间，不料手长了大麻风，然后耶和华说再放进去，也没有讲要放多久，也没有说拿出来。就我在这里都看到哈，一个人跟神在讲话，或者我们跟神之间关系，包括你我，我们没有停止我们的感觉，没有停止我们的理智，刚好相反。我觉得一个人越敬畏上帝，越信靠上帝，越要用他的理智，用他的思考。基督徒有神不是把我们的脑袋废掉，有神是让我们的脑袋用得更正确。我们越信神，越努力，越敬虔，我们越用头脑。神叫摩西做，摩西就去做，神没有讲，摩西想想也应该有种动作了。手放在怀里要放多久没讲，放了有什么感觉？我想是痒了，长大麻风了，拿出来一看，哎呦，好，这两个都有点怪。大麻风不是一个好东西，蛇也不是一个好东西。这神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？我自己只能这样想，一个东西被神用就是很好的杖，一个东西被神用就是很好的一双手。 一个东西不在神的使用中，就是蛇，就是大麻风。后来当然还有水变成血的神迹，那个我不晓得了哈。那摩西还想推，推到后来耶和华发脾气了，第四章十六节，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，你要手里拿着这杖好行神迹。这段话也很有意思，耶和华把对话结束了，我们不能继续谈下去，你要去工作了。摩西不必继续再讲什么，而要工作要很小心，因为摩西去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耶和华要杀他。我们不去解释那个事，我们只是在说好像很多事情都有这个样子，你得到了上帝的任命，你一定要很谨慎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，越是荣耀就越谨慎。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命令，我们得到上帝的启示，我们就去工作，我们就去侍奉。你不能一直说我还有一个证据，我还有一个证据，每一个证据不能叫你有信心的话，一万个证据也没有用。那愿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神有信心，对神的话有信心，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。